各位 IP 们、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让我们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21章。那上个礼拜五，我们在20章的里面，我们读到以色列人的地业当中呢，神要他们设立这个逃城。那今天我们会看到，管理逃城的人是利未人，那他们也会分到地业，并且在这一章的结尾，刚才 Ashel 跟我们分享，神所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业都成就了，没有一个支派是落单的，包括利未人。所以我想把这一章的主题定为神的应许必成就。我把这一章分成四大段，我先来分享第一段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利未人主动要求地业。那利未人他们是最后得地的一群人，那虽然说他们不是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里面，所以呢分地首先是分给这些的支派，但是当他们要得地的时候，他们知道之前在这个民数记35章有记载过，神是应许他们也是有要得着的地的。看到他们其实是非常积极主动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我先读一下。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那我们看到这些利未人的众族长，他们清楚记得过去神应许过他们，虽然他们不是在这个十二支派的里面，但是他们也是要一同来得着这些的产业。那虽然说迦南地已经分完了地，但是利未人还是紧紧抓住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他们呢就已经预备好来到这些以色列的首领面前，来拿那些属于他们的地业。那从过去的章节里面，我们一直看见的是主动积极要地那个心态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看到那些积极主动出去攻打的那些的支派，虽然说是神感动神透过这个抽签来分的，但是他们积极主动，比起那些被动的支派，他们得着的呢是更好的地业。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些利未人也是一样，其实他们是很积极主动的。所以接下来的经文我们看到利未人所分得的地方是好的地方，那等一下我们会具体来看一个例子，来看他们怎样得着这个他们得着的是怎样的好地方。所以今天你跟我都看见神常常拣选积极主动的人来作为他的工人，来作为利未人。为什么呢？因为积极主动的人他才能起来带领，带领者有的才能祝福跟随者的，那大家才能一同来得着祝福。那被动的人就是欠缺这一点。但是说被动的人有拖延，比较被动，但是如果他们最终也愿意顺服神的心意，他们也是蒙福的，就好像之前我们看到以色列另外的七个支派一样。但是他们得着的福分不是最上好的。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这里仿佛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栽培怎样的人来成为门徒呢？我们在职场的话可以怎样来选择员工呢？选那些积极主动的人。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更要选的是顺服神心意的人。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牧养，我们在职场一定会大大发旺，一定会蒙福的。我们再往下看第二段的三到七节，这里让我们看到利未人研究得着地业。我把这里分成两个小点，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点，是成就应许需顺服。 那当这些利未人对着以色列的领袖来要地之后，我们看到这里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来回应的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节。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祭的诚意、诚意的交也给了利未人。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对神心意的一份的顺服，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地给出来给利未人，所以接下来才有拈阄。如果他们不愿意，那也没有拈阄了。他们没有去说，这是我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地，我们的支派出去打，是又要出血，又要出汗，因为是在打仗呢。为什么要给你们？你们这些利未人怎么可以不劳而获？那约书亚记，我们看到，他们没有这样，他们没有这样，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吩咐，神的心意，他们就愿意给出来。虽然那些地他们是辛苦得来的。那直到今天，我们从约书亚记里面也看到，虽然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还有软弱，但是他们把地献给利未人的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他们对神是非常的顺服的。那我们也来看这些利未人，除了看以色列人，也来看利未人，他们怎样得着这些地业的呢？他们其实也是一样，有一份顺服的心，所以他们才能得着。神怎么告诉他们，他们就怎样相信，所以他们也才因为这样敢于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来要地。那再看这个部分的第二小点，得地为祝福全民，就是这个地方在利未人得地的这件事上，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的话，除了说利未人得地是神的应许，为什么他们这么大胆向全以色列民要地呢？我觉得他们更加是明白说，他们自己得地有这些的诚意，不单单只说他们自己跟他们自己的家族蒙福而已，他们明白他们整个的家族就是要来服侍神的百姓，所有的百姓。那今天为什么教会能够放胆对着弟兄姐妹来传讲这个十一奉献的真理，也是一样的。第一，这是神所应许的，神的话说它是利未人的产业，教会的全职工人从弟兄姐妹的这个十一奉献里面取得收入是合神心意的。第二，教会的全职工人教导并收取这个十一奉献，不只是说为了教会能够发薪水而已，更是为了要祝福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讲不是因为说我是一个教会里面全职的工人，我这样讲也不是因为我这样讲就大家你要就来奉献，这个是神的话，这个是神的心意。当人愿意祝福教会的时候，神是一定会祝福他的。同时当教会里面的全职工人能够借着神的真理来带领全教会的弟兄姐妹走在神的心意的时候，那这些在职场的弟兄姐妹一定也是会蒙福的。过去我曾经听说过，有的传道人因为怕传讲十一奉献这个会蒙福的真理，那会友就会跑掉，这样的事。那透过今天的经文，神仿佛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全职的工人，不要怕教导十一奉献这个真理，因为我们不传讲这个真理的话，就好像这里利未人敢于要地，如果我们不这样传讲，其实是会拦阻我们职场的弟兄姐妹蒙福的。我们在教会全职服侍也不是为了贪财，乃是为了带领神的百姓走在真理的里面，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蒙福。那过去我也曾经听说过，有一个作为祷告中心的教会，祷告中心嘛，所以就是比较专注在祷告上面嘛，是247，真的是247的，就是每一个小时27个小时7天都一直有祷告的。那有那个会友就去质疑那个牧师说， 我把钱奉献给教会，为什么你们就是整天祷告？于是这样的人呢，就不想把当纳的奉献给教会。其实他们也是不明白那个设立祭坛的那个的重要性，更加不明白说神尊荣教会领袖所做的一切不违背神心意的决定。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们把金钱奉献给这些专门做祷告中心的教会，他们也能够做出很多他们真的是所经历的许许多多的祝福，因为他们明白是神的心意的话，他们就顺服献上。那甚至我也听见过，就是在另外的一个国家，有人就是忠心的奉献他所在的教会，其实他所在的教会因为当地的一些局限跟整个大环境的因素，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他在那里他就是忠心的奉献，他知道这一块是我当纳的，这些是我应该献上的。我看到神还是大大的祝福他，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是按着神的心意而做，他是坐在神的身上，所以信实的神要祝福他。所以我们在职场的弟兄姐妹，不要怕参与说教会的十一奉献，这是当纳的，还有其他各样的奉献上面，这是合神心意的，是蒙福的。就好像这些以色列全支派的人，他们得着的，他们拿出来那一块，他们知道是属于利未人的，他们愿意顺服神给出来。我们再往下看第八节到第四十二节，有很长的这个利未人所得地业的清单。那这里我分成三小点来从内容来看，没有从这个经文来分段来看。第一个我看到的是做主工人的丰盛。这里我们看到和属神的郊野这个词，就是分这些地的时候，他们分的这些诚意又得着属神的郊野，这个词属神的郊野，不好意思，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原来神要赐给利未人不单单只剩那些城而已，他们也得着城外的这些郊野来放牧他们的牲畜。那正如我刚才所讲，这个民数记35章第1到第8节那里所记载的，这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大家之后可以回去查看这个地方是当时神是怎么讲的。那本来这些城外的郊野其实是周边几个城的一个公共的用地，大家都可以在那里放牧羊群啊，这些是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使用的。但是呢，这些的城给了利未人的话，那城外的郊野也要给他们，因为神看顾利未人。那无论是过去我们所看的摩西五经，还有最近我们所读的这个约书亚记的章节，我们都看到神真的应许说要成为利未人的产业，他就来成为利未人的产业，而且他来让利未人经历神是丰盛的神。今天有的基督徒不敢去回应呼召来进入到教会里面做神全职的工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做童工的薪水不如职场的薪水，担心生活会不够用。这里仿佛神也告诉我们，不要怕，要是神真的呼召你成为这个教会的全职工人，让你来做这个利未人，他一定会供应你到底。过去我也曾经听说一些过信心生活的传道人，过信心生活就是说他们从教会没有固定的收入的啦，就是有人奉献给他他们就有收入，没有人奉献给他他就是没有收入的。他们呢每个月就是这样靠着人对着他们有个人的奉献，神感动哦，是对这个工人有这样的奉献，他们就有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开支。但是这些人都做见证，神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们。甚至我听过有人为了尊荣他们教会过信心生活的主任牧师，直接把一张信用卡给了他教会牧师的秘书，让那位秘书 以后，他的每次牧师出去外面要坐飞机出外服事的时候，可以给牧师买头等舱，为的是让牧师可以休息好，出外服事有精神，是不是很奇妙？我这里讲，不是说我们就是要哦，人家怎样做，我们跟着学，这个是神感动他，所以大家也不要误认为说啊，我们的教会的全职工人也是这样，我们对我们的尊牧师也是这样。但是神如果感动你的话，你就这样去做吧。那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在这里晨祷的弟兄姐妹，或者在网上听晨祷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其实你清楚知道你是有在教会里面全职的呼召？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不要担心会缺乏，神会丰盛的供应你一切的所需。好，那我们再看这一段第二个小点，我们看到利未人得着逃城。那从这一部分很长的八到四十多节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利未人他们得着了逃城跟逃城的郊野。那我们只看一个例子就好，这里有好几个例子，就是十一节到十三节，这里呢讲希伯伦这座逃城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亚伦的子孙都是做祭司利未人的。那从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的记载，我们大概都有个印象，就是希伯伦是一个极好的地方，当时加勒他是凭着信心去迎战巨人，带着他的手下 来这样攻打下来的。但是这里希伯伦大部分的地方竟然给了祭司利未人，是他们辛苦打下来的，但是他们愿意给出来。这就是回应我刚才讲的，神首先要祝福那些专门分别出来侍奉他的利未人。那我们也来回到这个利未人分得逃城的这个记载，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些逃城要给利未人去管理呢？我们想一想，逃城里面会有怎样的人来居住？上一章我们就看过，就是那些误杀人的人啊。但是如果哪怕他们只是说误杀人，但是他们毕竟是杀了人，他们心里面是不是会很痛苦？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误伤别人的事，是很严重的事，可能还不至于到杀人的程度，但是我们心里也会非常的难过。所以这些逃城里面的人其实心里也非常的愁苦。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爱这些并非故意犯罪的人，他不单只让这些人有恩典逃到这个逃城里面能够活命而已，他安排利未人住在那里也是要服侍这些误杀人的人，为他们可以献祭，服侍他们，安慰他们。神的恩典就是这样，他实在是一位好神。那另外在这个部分呢，我也看到第三个点，就是利未人传承信仰。那在这部分的经文我们看到利未人他们是分到了十二支派当中，神为什么要他们散居在以色列的各地呢？当然就像刚才 Abraham 跟我们所分享的，就是让这些利未人可以帮助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传承这个信仰，就好像今天教会变质一样。我们知道呢，这些利未人是专门分别出来服侍神的，除了说服侍这圣殿啊、献祭啊，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服侍，就是去教导神的话语。神为了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可以一代又一代的继续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的时候，所以就需要有人住在十二个支派的百姓当中去教导他们神的话。就是好像耶稣为什么吩咐门徒要遍职教会在世界各地，也设立他全职的工人来治理教会，为的就是让这个蒙福的信仰 可以在遍地都可以传下去。好，我们最后来看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第四个部分是43到45节，神对全民的应许成就。这里呢是对全以色列民12支派加这个利未人分地的一个总结。我也读一下这里的经文。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以色列家的话的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这里说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得着了地业，他们所攻打下来的这些的城都是神所应许的。并且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走在神心意的里面，他们就四境平安，神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一句话都没有落空。读到这里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神，他非常的信实。但是是不是我们读到这里就完了呢？仿佛是哇一个很好的结局，人所有的问题仿佛都解决了，活得非常的美好。不是，如果你圣经只是读到这里，还有很多功课没有看到。接下来还有四世纪、路德纪、撒母耳纪等等的书卷，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我们单单只是看下一卷书，这个四世纪，就会看到原来虽然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大部分都得地，但其实里面还是有支派还没有得着地业。那并且这些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已经得了地，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全听从神的吩咐去驱逐里面的迦南人，后来这些迦南人就成为他们的网络。这样我们看到什么？今天这一章的最后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但神的信实也需要人的回应。要是以色列百姓完全顺服神，那他们历史当中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灾难。那有人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每一个祷告都来蒙神垂听。其实这个愿望要实现一点也不难，只要在他的祷告里面每一个所涉及的人包括他自己都顺服着回应神，那他肯定每一个祷告神都会垂听。但现实的问题是，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永不落空，但是人的祷告首先不一定是出于神的心意，其次又或者说是人他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不过被祷告的人不愿意顺服着回应神，所以这样就拦阻了神应许的成就。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留意，神是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信实的好神，他的应许永不落空。我们能够听到这么多人的见证，听到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应该问自己，要是神的应许没有成就，到底是不是我们人出了问题，我们没有顺服着去回应，而不应当我们去责怪神。我想总结我今天的分享，神定义要赐福给我们这个美地的应许其实一直都是在那里的，不单只是在摩西五经，在这个约书亚记，我们真的从这些历世历代到今天许许多多的见证人那里都能够听到，都能够看见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必要成就。可是要成就神的应许，我们人一定要去回应。第一，我们要积极主动的去回应；第二，我们要以顺服的心去回应。只要我们走在神心意的里面，神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 此外，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要乐意去祝福教会，祝福教会里面全职服事的工人，让他们也得着神所应许赐给利未人那一份的丰盛，如此他们就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来服事并祝福所有来到教会当中的人，特别是那些因为不小心犯罪而活在罪的阴影下的人，就如过去那些进入逃城误杀人的人那样。我们感恩神透过教会里面全职的工人特别专注在教导神的话语，为的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走在神心意的里面，活在神祝福的里面，更是为了我们每个人能够传承这个信仰给我们的后代，好让我们神的百姓每一代世世代代都能够继续的蒙福。阿们。